恩主天父，我们感谢主你赐给我们救恩你赐给我们信心你也圣灵也不断的引导我们在你的话语上，你也赐给我们悟性还有顺服你的心。主，我们把今天主日学交托给你求主你拯救这里每个人，让我们有个愿意归向耶稣基督的信心求主赐下信心，也赐下智慧的来学习和明白你的话语。我们这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们。 OK， 好，上一次我们谈到神的约的指明第二部分的时候，我们谈到亚当，而亚当跟上帝所立的约当中呢，虽然亚当很不听话，犯罪了，跟夏娃犯罪了，被赶出伊甸园。但是我们也讲说，还是他们还是有上帝对人还是有他的那些文化使命 ，OK，cultural mandate，right？ 所以这 cultural mandate 本身文化使命里面就告诉我们我们应当做的什么事情。首先你要继续的生养众多咯。你还要努力工作咯，虽然工作很辛苦，亚当他们也是工作很辛苦，但是上帝的要求，上帝的给我们的使命是你要生养众多，你要继续工作你同时在婚姻上面你要保守圣洁 OK， 虽然夏娃很不听话但是你要保守圣洁咯，不可以犯奸淫。然后最后一部分就是要继续的敬拜上帝。所以上帝跟亚当立约他虽然犯罪了，但是这些还是会继续的应用在我们的生命里面。OK， 所以无论你找到谁娶或嫁这些都是你们要注意的。OK， 守安息日很重要，继续敬拜上帝很重要。OK， 然后也不可以有犯奸淫的事情。OK， 这是我们上次我们所谈的。好，接下来我们来谈第三个部分，恩典之约。OK， 恩典之约。OK， 今天我们谈的重点就基本上是，神的恩典是什么意思？当我们说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我们相信他什么 ？All right， 才会得救。All right， 这个东西是当然你会说因信称义啦，对吗？Justification by faith， 因信称义，这个是不是在只有在耶稣来了之后才有的一个概念？旧约好像没有因信称义这个字，没有 ，right？ 但是为什么在新约里面才有呢？保罗书信讲得特别清楚还有一些书信讲得特别清楚，说因信称义。或者是上帝的恩典，他到底在讲什么？所以今天我们会谈的，第一，上帝的恩典有什么要求 ？Alright， 神对我们有什么要求？这个上帝恩典包括什么 ？Alright， 这个是我们要注意的。然后第二，我们谈的就是因信称义是不是在新约才出现的一些字眼？是神学，谢谢，是神学家想到的一些词汇所以我们今天才用 ，Alright， 是不是这个意思？所以今天这两个重点，懂吗？是从挪亚里面上帝跟挪亚立约你就看得出来的 ，right？ 好，首先我们来看恩典之约 ，OK？ 我们来读创世纪第三章第十四节，好，我先读，然后过后慢慢的我会叫你们轮流的来读。十四节这里说，耶和华神对蛇说：“因为你做了这事，就必在所有的牲畜和田野的活物中受咒诅，你要用肚子行走，一生都吃泥土。”那这个是我们熟悉的经文，但是在讲到这里之后呢，首先我们要问，神是什么时候就有这个拯救人的这个计划？还记得上次我们有谈到这个，记得吗？神在什么时候就预备耶稣基督的再来？OK， 这个问题要问得更清楚一点。神在什么时候就预备耶稣基督会再来？创世以前 ，OK。但是同时在创世以前就有上帝预备了这个，这是上次我们所谈的。但是就接下来在第十五节里面 我要使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女人的后裔就是指耶稣基督咯。The seed, alright, 也彼此为仇，他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我从这里就可以看出，神早就预备了，明白吗？那同时，亚当跟夏娃也是以信心的领受这救恩的应许。所以因此呢，你不要以为说，只有我们在从新约耶稣来了，我们才有耶稣的概念，不是的，明白吗 ？Alright， 然后亚当来第创世纪第三章第二十节，所以亚当跟夏娃以信心领受这救恩的时候，所以他被称为众生之母，众生，就说人犯罪之后呢是死的，但是亚当夏娃他们悔改以信心领受神所赐下这救恩，就说期待他们已经有信心的相信上帝有一天会预备他的后裔来拯救，所以这个所以他叫做众生之母，众生是指所有相信耶稣基督会被蒙拯救的人的意思，众生。然后在这里呢，这是指他会是神将来所要拯救的人之母的意思。OK， 这就是恩典之约的意思 ，Covenant of Grace。OK， 所以记住哦，神所圣经里面所谈到的救恩，绝对超过我们以前所能够想象的。因为以前我们只说你要相信耶稣基督就得拯救咯，可以有永生咯。哎，我们一路的都有这样的概念，教会里面也是常会有这样的教导。但是其实你知道吗？恩典这个救恩，它的范围。它的阔度是超过今天我相信耶稣基督我得拯救这句话，所以刚才我们已经讲得很好，就是说在永生创造宇宙万物以前，上帝就已经预备了，三位一体的神就已经预备好了，已经讲好了。然后接下来来到亚当夏娃的时候呀，他就说我要将来会有你将来会有女人的后裔，哦，这就指将来的救主咯，明白吗？所以你看他的整个的恩典呢，救恩的计划是很丰富的，很深远的。所以以弗所书说我们所领受的上帝的爱是什么？长阔高深。Alright， 长到什么地步？从永恒到永恒哦。Alright， 深到什么地步？耶稣基督把你从阴间里面拉回来，深阔多阔，万国万族万民，明白吗？而高，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下来，来到这世上，长阔高深，所以他我们所领受的恩典是很丰富的。所以因此任何人任何的信徒轻看上帝的恩典跟救恩呢，是那个罪是很大的。所以希伯来书时常提醒跟警告，不断警告，尤其是在希伯来书第六章，时常警告什么？警告那些尝过主恩滋味的，亲眼领受上帝的话语的人，亲耳听过上帝话语的人，还有看见圣灵的作为的人，后来离开耶稣基督，这个人的罪是很可怕的。彼得后书第二章也是在做同样的警告。明明知道有耶稣基督，听过他的道，尝过主恩滋味，却像猪一样回去在泥土里面打滚，就是说回到世上继续犯罪。这个人的罪是很大的，明白吗 ？Alright， 所以要记住哦，恩典之约。好，接下来我们来看希伯来书第31章第4节，我请一个人读好吗 ？Ken， 你读好吗 ？Ken。
希伯来书第11章第4节，因着信亚伯比该隐献上更美的祭品给神，借着这信心他被神称许为义人，这是神指着他的礼物所做的见证，他虽然死了却借着信仍然说话。
因借着信仍然说话。那这里谈到两个人，一个是亚伯，一个是该隐。Alright， 你们知道他背景吗？圣经背景哦。好，这里谈到的是 跟恩典之约，上帝的恩典有很大的关系。为什么两个都是同一个家庭的兄弟 right? 对吗？两个都献祭，但是只有一个被接受。难道亚伯是因为更有爱心，所以他更有他更真诚，他更有诚意，所以他被得救吗？不是啊，这一谈信心哦，借着信心哦，信心哪里来？所以约的一个特色，他的一个特征，记住哦，一定是永远跟上帝的主权，跟他是要求人顺服有直接的关系。所以你为什么会相信耶稣基督？哦，因为我有信心咯。当然了，但是信心从哪里来？也是神给的主权，明白吗？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到，上帝看到神给我们主权，也提到在约里面，神对人还是有要求、有责任的，有责任的。是的，你要相信耶稣基督，你才可以得救，这是你的责任。你要顺服上帝的话语，这是你的责任。但是之前你要看到上帝的主权哦，所以上帝会祝福顺服者，在约里面是想会看到的约的内容一定是什么？有上帝的祝福，谁祝福谁呢？顺服的人，顺服他话语的人，同时上帝也会有咒诅。所以在约里面哦 ，covenant 里面，在约里面就好像过去的国王跟国王所立约当中，一定会有一些条件。然后你顺服，后他会祝福；如果你悖逆，哦，你一定会，你就等受罚，明白吗？所以约里面就给我们看到雅各书来这里给我们看到第二节第二十三章到二十三节到二十六节哈，这里所以当新约的作者雅各也好，他们回头看这个亚伯的信心。亚伯拉罕的信心等等的时候，他们都是用硬心称义来看。打个比方，雅各书第二章这里说，正应验了经上所说的，亚伯拉罕信神，应神给他信心，他就算为义，他被称为神的朋友。可见人称义是因着行为，不仅是因着信心。这个行为本身就是说相信神的意思，不是说他要做一些好事他才会得救的意思。所以在这里雅各书的因信称义，他所谓的行为是因信称义的意思。你有信心，你说你相信神，撒旦也相信有神，只是撒旦没有来接受耶稣基督。所以我们所谓 的得救的行为乃是因信称义。OK， 所以这个信心成立的信心也是神给的，而我们必须有这顺服的心做这样事情。OK，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啊，所以这给我们看到了恩典之约里面呢，就给我们看到有上帝的主权，有上帝的恩典，所以人才能够用活泼的信心领受。所以亚伯为什么会献上他的献祭蒙上帝所喜悦呢？因为他是用信心。他所献上的祭是一个指向将来上帝会有赐下后裔的那个信心，因信称义。Alright? 所以上帝的恩典的救赎是一个，是对于给所有，就是说他所拯救的，所以我们拣选的救赎的受造物。Alright? 将来透过耶稣基督，还有将来会更新新天新地所带来的祝福。所以这三个东西会不断的在出现哦，这叫做恩典之约。所以弟兄姐妹，虽然我们是后来我们先读新约才读旧约，但是无论是旧约或新约都是在谈同样的东西，恩典之约。有上帝的主权，上帝使你这个人愿意悔改，上帝拣选你使你悔改，使你有一颗顺服的心，然后使你去做一些信靠他、相信他、接受他、顺服他的话语的这个行为出来。所以因此这是上帝的恩典，你就是上帝所拯救的那个受造物。然后接下来 根基是什么？耶稣基督。Alright? 然后我们就等待新天新地。OK? 好，我们来看挪亚。Alright? 神的约是上是虽然是恩典之约 ,Alright? 但是呢他也是对人有要求。什么要求呢？首先他要求人，对挪亚是要求有个又活又真的信心。所以每个时代不是一样，从亚当开始一直到启示录啊，上帝要求的信心是一个又真又活的信心来回应。OK? 而这信心创世纪我们来看第六章第五节到第八节。历程你读好吗？历程。
创世纪六章五节，耶和华看见人在地上的罪恶很大，终日心里思念的尽都是邪恶的。于是耶和华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耶和华说，我要把我创造的人从地上消灭，无论是人或牲畜，是爬行的动物或是天空的飞鸟，我都要消灭，因为我后悔造了他们。只有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
好，谢谢。好，在这里给你看到哦，上帝的主权 again重新的再称让看见上帝的主权。这里看到人在地上的罪恶很大，终日心里思念。你以为人是好的吗？所有的人心里思念的尽都是什么？邪恶的。全世界那个时候是差不多是挪亚他所面对的所有的人都是这样的人哦。打开门，你的隔壁那个邻居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好先生，不过他昼夜思想的邪恶。人在地上的罪恶很大，心里面是邪恶，行出来也是邪恶。在这种环境底下，你怎么可以说我怎么可以相信说我来相信耶稣基督？不可能。但这里却第八节说，只有挪亚在耶和华眼前什么？蒙恩。只有我们不讲别人，我们讲自己就好。你以为你是好人哦 ？OK， 你审查你的心思意念哦，你想什么？你的嫉妒啦，你的邪恶的念头啦，然后还有什么？你的贪婪啦，你发怒气啦，你嫉妒等等，这些都是邪恶的念头。最大的罪是敬拜偶像哦。每个人都在做，你会不做吗？你不做所面对的压力是很大的，记住。所以当每个人都在做的时候，你不做的时候，每个人把你当作是一个什么？要不就是笨蛋，要不就是自以为是。所以有谁能够靠自己来相信耶稣基督？挪亚不可能。但是只有挪亚在耶和华面前蒙恩。哦，这句话我很喜欢。所以上帝先有主权使挪亚拣选挪亚 ,alright? 然后使他顺服并且跟挪亚立约 ,18 节跟20节旨意你读好吗？旨意。
创世纪六章18节，我要和你立约，你可以进入方舟，你和你的儿子、妻子和儿媳都可以和你一同进入方舟。第八章20节，挪亚给耶和华筑了一座祭坛，拿各样洁净的牲畜和飞禽，献在祭坛上作为燔祭。
好，谢谢。刚才我们读到，只有挪亚蒙恩，来，上帝先动。先动工，先顺服，先拣选他，先使他悔改，然后使他在众人面前是 不一样，跟其他人不一样的。然后再接下来18节，我要和你立约。是谁？上帝。立了约之后，你可以进入方舟，你和你的儿子、妻子、儿婿。然后接下来挪亚才开始行动，做什么？挪亚给耶和华筑了一座祭坛。你看到他的整个习惯，整个程序。Alright? 所以希伯来书回头来看挪亚的生命的时候，他讲什么？因着信，挪亚在还没有看见的事情上得到上帝的警告， 动了敬畏的心，使他全家得救，做方舟。所以上帝先动，挪亚才能够动。他得到上帝的警告，动了敬畏上帝的心，而来做方舟。哎，这做方舟是很笨的事情。在哪里做？在沙漠做。沙漠做方舟，你几时会见过海，见过水？很笨的事情他去做。所以若不是上帝先动工，使他有这样的个信心，他下一个信心是什么？相信上帝会赦免，使他成为义人的信心。说因信而来的义，他献的祭也是指向将来的耶稣基督的祭，明白吗？所以在这里就给我们看，他就定了那时代的罪。这时代的罪是什么罪？不是没有献祭的罪而已了，而是不信将来有个救主的罪，明白吗？所以该隐不是没有献祭所以被定罪，该隐的罪是因为他不相信有一个后裔，上帝所预备的后裔的罪。 Alright? 所以在这里呢，就给你看到神怎么回应咯。上帝看到哦，这个人亚挪亚呢，这个动了敬畏的心，他顺服并且他献祭，他就建了方舟，所以他是以献祭敬拜上帝。 Alright? 所以第21节22节这里就看到耶和华闻了那馨香的气味，就说什么？我必不再因人的缘故咒诅这地， right? 也不再祭煞这各样的活物。然后呢，一切自然的律呢，一切的所发生的所自然所运作的事情呢，无论是什么，这是播种、收割、寒暑、冬夏、白昼、黑夜，必然循环。所以他是讲什么？上帝是在讲自然律。因为挪亚的祷的献祭 ，alright， 他从此就保留，不再用洪水灭掉整个宇宙啊，地球，sorry。所以呢，曾经有神学家就在辩论，到底挪亚的洪水是全球性还是一个局部性的？只是在某个地方。可能是在中东那一带发生的事情，在以色列在那个什么土耳其那边才有的洪水，局部性的呢还是全球性的？所以有神学家这样辩论啊。但是呢，如果从圣经来看，我是更相信洪水，那个时候的洪水是全球性，明白吗？ Alright?所以啊，所以他因为上帝说，因此呢，我就纪念我与你们一切所有生命的活物所立的约，水不再成为洪水毁灭凡有生命，应当是全球性的。OK， 所以因此呢，你会发现到后来有一次我去英国的一个，不是英国 ，sorry， 英国的博物馆，对。他那个时候有讲到洪水的时候，挪亚洪水，他们是用科学的角度的一些理论来辩论到底是局部的还是全球性的。但是澳洲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牧师，也是一个考古学家，他有带出一些例证，就是说从考古的角度来看哦，其实从好像他们可以找到一些古迹。Alright, 是可以证明为什么有一些那个什么动物 ,Alright, 它的残骸什么骨头是会在鱼的骨头会在山上出现留下来。所以他们考古学他们查考，就是说应该是全球性的洪水。把这些鱼这些动物推到山上，你才能够找到那些东西。不然鱼怎么游到那边去，明白吗？所以因此呢，我们感谢主呢，透过挪亚跟上帝跟挪亚所立的约，给我们看到呢，上帝虽然会继续的刑罚 审判这世界，但是就不是这样用洪水来灭掉整个世界，right？ 一直到主基督再来。所以今天你还是会看到洪水，但是洪水本身你所看到洪水是局部的。新加坡有淹水 ，OK， 新加坡是淹水了，不是洪水 ，OK， 不给地马人家就 complain 了 ，right？ 然后马来西亚有些地方每一年都会哇淹水淹得很厉害，像中国也是每年都有的，不是哪一个月份都有的，所以这局部性，局部性 ，OK。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到彩虹在云彩中出现，我看见了就纪念我与地上一切的生命的活物所立的永远的约。所以在这里呢，所以我们来看，所以在这里呢，在挪亚之约里面给我们看到神赐福给挪亚和他的儿子，对他们说你们要什么繁什么啊？眼啊，繁衍增多是繁殖的意思，然后充满大地。然后在这里上帝又在更新他跟亚当当时传下来的文化使命，就是说这个时候呢他们还要继续的生养众多，挪亚要继续的生养众多，继续的还要怎么样工作，还有继续的婚姻，然后要保守圣洁，然后同时也是要什么敬拜上帝，做安息日。OK， 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到，这个约本身不只是牵涉到一切的自然律还会顺利的进行，他也提到上帝人对上帝的敬拜，也就是为什么挪亚他会继续的献祭敬拜上帝。Right， 所以约的本身还带来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课题，就是说。一定要敬拜 ，right？ 无论人多么的败坏，世界多么的败坏，你的邻居多么的败坏，你的家人不信主的家人是多么的败坏，你仍就要继续的来敬拜上帝。哦，尤其是你的婚姻也是，孩子更应当如此。OK， 好，这是挪亚。所以马太福音呢，基本上在也提醒我们 ，right？ 人活着。Right， 不是单靠食物，要单靠口里所出的一切话。Alright， 所以无论我们吃，我们或喝，哥林多前书第十章三十一节也谈到说，一切不是为了神的荣耀而行。所以我们这些人，从亚当那边一直到今天，到耶稣基督再来，而我们活着就是要敬拜上帝，为了神而活，为了他的荣耀而活，靠着他的话语而活。敬拜 ，OK， 所以挪亚那个时候也是如此。所以新约回头来看洪水的时候，他们怎么看恩典？他们怎么看挪亚的信心 ？OK， 好，首先我们来看洪水哦。马太福音第24章36到39，我请一个人来读好吗？逸轩，你读好吗？逸轩那边，
马太福音24章36节。至于那日子和时间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和子也不知道，只有父知道。挪亚的时代怎样，人子降临的时候也是这样。洪水之前的时代，人们吃喝嫁娶，直到挪亚进入方舟的那一天，等到挪亚来洪水来到把他们冲去，他们才明白过来。人子降临的时候也是这样。
谢谢。 Alright， 好，再给我们看到新约，当新约的作者他们回头看洪水的时候，挪亚洪水的时候，他们是很认真的来看。而当然圣经写的时候，他写东西，在写东西的时候，在写的时候，整个过程从创世纪到启示录，你会发现到人越来越认识耶稣基督。在旧约也是，你会看到那个预言，上帝的预备都是越来越清楚。Alright， 所以你才会发现新约突然间有一个人出现，耶稣基督。Alright， 所以当我们来到新约的时候，我们认识耶稣基督，我们看新约的作者怎么回头看旧约 的这些有信心 的伟人的时候，哇，他们也是看到耶稣基督的影子。OK， 所以在这里就给我们看到呢，他们谈到洪水，是的， 上帝跟人立约，跟挪亚立约说，从今以后我不再用洪水灭掉全世界。OK， 但是他们并没有因此放松。所以每次新约谈到洪水的时候，他是在警告今天的人，是上帝不会用洪水灭掉所有的人今天。但是你们要注意哦，他是代表上帝将来会来的审判哦。所以那日子什么时候来没有人知道，就好像挪亚那个时候洪水什么时候来也没有人知道。每个还是吃喝玩乐取家，每个人看到挪亚这样建方舟，他们在建物质，你要笨蛋建方舟。但是他们还是，但从洪水里面新约 的警告里面给我们看到，上帝是在警告，我来解释同样的警告我们，挪亚建造方舟的日子是代表神容忍。你建造方舟是需要时间的，明白吗？原来是上帝在容忍，容忍你们笑，容忍你们轻看上帝的警告，所以那些不顺从的人就面对洪水的灭所灭咯。所以每次记住哦，洪水带来约的一个部分就是上帝的警告还有他的咒诅。同时约里面也给我们看到洪水是怎么看呢，也代表信徒的悔改跟受洗。来彼得前书第三章第21节我请一个人来读，还有希伯来书11章第7节我请滚滚读一下。滚滚，
这水预表的洗礼现在也拯救你们，不是除去肉体的污秽，而是借着耶稣基督的复活，向神许愿长存纯洁的良心。因着信，挪亚在还没有看见的事上得了神的警告，就动了敬畏的心，做了一艘方舟，使他全家得救。借着这信心，他就定了那世代的罪，自己也承受了那因信而来的义。
好，谢谢。好，所以这个新约的作者使徒们彼得好像看见，而原来他看洪水的时候，哇，他把上帝耶稣基督，他又听耶稣基督讲道教导，再加上圣灵后来降临充满他们引导他们感动他们的时候，他把这一切放在一起看的时候，跟洪水一起看的时候，哇，他看到上帝的整个恩典是很丰富的。洪水不但是审判，同时也代表将来，也提醒你，也警告，也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是复活的，所以我们洗礼才有意义。洗礼代表什么？人从水里，从死里面复活，有新的生命。Alright? 所以作者彼得他们，希伯来书的作者等等，他们看回头看的时候，越看这个恩典，上帝的约，跟挪亚所立的约，与亚当所立的约，哇哦，原来是这么的丰富。OK， 所以在这里我们再看下去哦。所以这里最后呢，是给我们看到哦，做一个总结，这个挪亚的约所立的约是牵涉到自然力，一切会不断的。造就的进行很自然，就太阳会升起来也会下山，月亮也会起来等等，而是上帝所定下的一个恩典来的。所以我上次已经告诉你们哦，上帝真的很怜悯我们，就算我们不是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我们每天能够看到太阳起来下山，你要感谢上帝。你每天你能够起来睁开眼睛，你能够呼吸，能够吃，能够走动，手能够动，你要感谢上帝哦，这是自然力，是神所赐下的恩典。所以你不要以为一切都是理所当然。OK 啦，明天我一定起来，明天我一定睁大眼睛，明天我一定看得见。拜托，这是上帝跟挪亚所立的约所带来的很重要的一个恩典。如果你不是基督徒的话，明白吗？所以只要你有一天你眼睛看不见，你会紧张了。为什么？ Alright? 好，神也吩咐挪亚跟上帝所拣选的后裔哦，我们要以信心回应。Alright? 挪亚怎么样蒙拯救？他是因信称义，他相信将来有一个要来的耶稣基督的救赎。哦，他因此敬畏神，相信 这样的一个救赎。而我们今天是回头看，我们是回头看耶稣基督， right？ 他为我们，他来世上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如今在天上，哦，这些都是以信心因信成义的来看。所以神赐给选民的信心是一个主权，使我们能够有这样的信心，信靠他，等候他带来，使我们顺服。这是神的主权，人的顺服。第一，第二，上帝透过耶稣基督，并且将来要更新这新天新地，啊，更新这世界 ，alright， 新天新地。所以记住，约里面一定有神的主权，还有人才能够顺服，还有信心 ，alright。那接下来啊，必须透过耶稣基督，我们期盼将来有这一切要过去新天新地。好了，所以挪亚的神跟挪亚所立的约，他基本上跟亚当所立的约是一样的，只不过是他更丰富的包含更多的内容的加入。OK， 所以你会发现到每一次我们在圣经里面，尤其是从旧约里面慢慢去看约的时候，它的内容是慢慢的在 compound，alright， 就慢慢的加增，明白吗 ？OK。好，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有什么要分享？所以你不要轻看旧约 ，OK？ 当然，如果你刚刚相信耶稣基督，你先从新约来看，先认识耶稣基督，然后有了认识耶稣基督之后，你会才有一天你去看旧约。没有旧约啊，你看新约的耶稣，你不懂的，因为好像耶稣突然间蹦出来出现，不是的 ，OK？然后救恩也不是今天我相信耶稣我就得救，没有这样简单。OK， 好，有什么要分享？那曾经有一个传道牧师，或者一个神学家 John M. Frame 富兰姆，他在一本书里面 Doctrine of the Word of God， 在就是说神的话的这本书里面的教育，这本书他常提到一点很重要的一点，他说我们看旧约的时候，上帝跟他的选民，打个比方亚当、夏娃跟挪亚，他说讲的话不比我们今天来的多了，明白吗？你建方舟哦，挪亚去建方舟，他就顺服，他有这样信心，他就去建方舟，有敬畏的心，然后接下来他就进去方舟啦，然后领受上帝恩典，免受审判，然后接下来出来就献祭敬拜神。哦，挪亚的生平差不多，我们记得就是这些咯。亚当的生平也是差不多是这样，对吗？哦，上帝给他们的话就是这些。所以这个神学家富兰姆就说，其实上帝很奇妙，在每个时代，他照着那个时代的需要讲那些话就够了，明白吗？因为上帝主权，上帝保守看顾他的所要拯救的子民，然后那些话够了。他讲，那如今我们这些人哦，有整本的圣经，都累积起来，上帝的所看，让我们看见上帝的智慧，所以我们更应该认识上帝，更应当好好的敬拜上帝，顺服上帝，因为我们没有借口说我们不认识神，我们不能够说我们不能说我们比旧约的人更无知，你不可以，因为你有整本圣经，你是回头看，所以你有圣经，你有责任，神已经赐给你信心，求神赐给你更多顺服的心，好好看圣经。因为这是在这个时代，神把这整本圣经给我们，哦，他对你有要求的，明白吗？你不可以很无知的，我就是这样的基督徒哦，不是，不可以。All right， 好，如果没有东西分享，要。
有一个问题，刚才你读到了《创世纪》第六章，神要审判地上的人，其中在第七节，耶和华说，我要把我创造的人从地上消灭，无论是人或牲畜，是爬行的动物或天空的飞鸟，我都要消灭它。 如何从新约角度看待这些被消灭的动物？因为前面讲到人心里所想的是恶，但是动物一同被灭，从新约的角度如何去解释这段经文？
从新约的角度来看只有人犯罪，然后为什么上帝要灭掉那些无辜的动物是吗？打个比方 Panda， 方舟里面应该有 Panda 的嘛，对吗？所以这个谁不是方舟有 Panda， 然后在亚当跟亚当在为动物取名字的时候他叫 Panda， 很美。但是为什么上帝要灭掉这些动物？我基本上现在能够想到的，我可能还要再去查多一下，应该有更好的答案。我今现在只能够想到就是，因为这一切都是神所创造的，他有他的主权，他给你，他也可以拿回来。我只能够想到这个，明白吗？所以可能我还去看一下他这句话的背景。有没有谈到说用新约来看？我没有想过这个问题，的确没有。我只能够想到就是上帝赐下，他也可以有这个权利拿回来。所以目前我只能够用这个角度来回答你这个问题。我去看一下，我去查一下。所以上帝给亚当很多智慧，取名字，给动物取名字，这样多动物取名字，所以。单单从这句话这个经文里面你就可以知道一件事情。以前我们以为或者是那些相信什么创造不是创造进化论的人。进化论的人相信以前的始祖都是土土的。笨笨的人是越来越聪明的。对吗？但是亚当却能够给动物取名字，你能够吗？今天你有 WiFi， 你有 Facebook， 你有什么 WiFi， 什么都好，你取名字，你取一个孩子名字，你都头痛到要死。或者取名字，所以我们必须回到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上帝创造人的时候，哪怕亚当夏娃那个时候，亚当没有衣服穿，他可能不像我们叫 fashionable， 没有手机，但是不代表他是很土的一个人，明白吗？所以我们相信上帝创造亚当夏娃的时候是很聪明的，因为他是照着上帝形象所造。你要记住这个。所以如果有人来告诉你说以前是的土是土人在那边呼呼呼呼呼这样的土人， OK， 你不要信这个，因为不符合圣经。Alright？OK？ 好，我们就讲到这里啊。我们请一个人做结束祷告好吗？我请陈宝，陈宝，你祷告吗？陈宝，来做结束祷告。